亲爱的听众朋友，在零点时刻，您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零点时刻，让我们来了解圣经人物，指导你的人生。
零点零距离，与神没距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零点零距离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晨星。今天我们继续邀请翟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他今天与我们分享的圣经人物是约伯。翟牧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翟牧师，约伯是谁呢？
我们如果看旧约的历史呢，我们会发现约伯记呢谈到有一个人在乌斯地，这个人呢圣经中没有特别明确的讲他是哪里的人，他是哪一族人。乌斯地呢，现在的学者考证呢，应该是阿拉伯北部那一带的一个地方。圣经在约伯记一章一节记载，这个人呢他在神看来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而且在先知以西结书里面，先知以西结说神呢亲自给他讲这样的话，他说当时有三个人呢，神比喻为非常正直的人，来提醒说以色列人当中就算有这三个人呢，以色列人的罪呢也不能得赦免。在以西结书的14章12到14节，上帝的话曾经临到先知以西结，他说就算当时悖逆的以色列人当中有诺亚、有但以理和约伯这三个人，这些人呢只能因他们自己的义救自己的性命，并不能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呢就把以色列人从他们的罪中救出来。可见在神的心目中呢，约伯这个人呢就像诺亚和但以理这样，在神心目中呢是神所认为的义人。在新约圣经雅各书的5章11节呢也谈到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为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这里面谈到的就是约伯的忍耐呢，在新约圣经中呢也是非常有名的。可见约伯这个人在神面前是一个特别特别的人，神非常喜悦的人。约伯这个人到底生活在什么时代呢？根据约伯记的记载，我们可以找一点点线索。比如说约伯呢他很敬虔，所以他呢对自己的孩子呢要求非常严，他经常呢让自己的孩子在宴席过了之后呢就打发他们，让他们自洁，然后清晨起来呢要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呢来给神献燔祭，表示要完全的顺服神。他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这里面谈到的献燔祭呢，可见当时约伯呢是以家族的族长的身份，他承担了祭祀的责任。如果我们看献燔祭，实际上是由献祭的人自己要把这个献的动物做成筷子，祭祀呢要帮着他们献上。在当时约伯的时代呢，约伯呢是以家长的身份呢，族长的身份呢，在扮演祭祀的角色。由此可见呢，他这个时代呢是和亚伯拉罕甚至诺亚那个时代呢是很像的。在约伯记1章17节记载呢，当魔鬼来攻击约伯的时候呢，突然呢就有加勒底人分作三队来把他们的骆驼抢去，用刀杀了他们的仆人。可见当时的那个环境呢和当时亚伯拉罕所在的时代呢又是非常接近的。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呢，在约伯人物的时代呢应该是在诺亚和亚伯拉罕之间的那个时代。在约伯记的31章呢，约伯曾经谈到说，如果我有罪的话呢，我必然呢要受惩罚。这里他谈到当时有人犯的罪呢，就是对着太阳对着月亮敬拜，说我若见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呢，我就算我的罪。因为有些人这样敬拜当时的月亮和太阳。约伯呢又是一个非常长寿的人，神让他受到魔鬼攻击之后，神又给他新的祝福，让他恢复新的身体和给他新的牛羊儿女之后呢，他又活了140年，而且呢他可以看到他的第四代孙。在约伯记的1章1到5节呢，就对约伯的介绍是，约伯呢他是一个在乌斯地，是阿拉伯的北部，他总共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
这个故事是怎么发生的呢？
约伯记记载呢，天使呢在圣经中经常被称为神的众子， 有一天神的众子呢就来侍立在上帝耶和华面前，其中也包括背叛的天使叫撒旦，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神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神在这里面和撒旦开始了一个对话，他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了。撒旦就回答主耶和华上帝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的家和他的所有的吗？他的手所做的都蒙你的赐福，他的儿女啊、家产啊、奴婢啊、牲口都非常多。魔鬼这时候讲说，你且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他必然会当面弃掉你。这时候上帝耶和华就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但是给他一个条件，说你只是不可伸手呢加害于他本人。所以撒旦呢就从神面前退去了，就开始进攻约伯。进攻是怎么开始的呢？有一天约伯的女儿正在他的长兄家里吃饭喝酒，忽然呢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这个牛正在耕地，驴正在旁边吃草的时候呢，示巴人突然闯来，把牲口掳去，并用刀杀了所有的仆人，我是唯一一个逃出来报信给你。刚说这话的时候呢，又来了人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只有我一个人逃出来报信给你。这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用刀杀了仆人，只有我一个人回来了。再说话的时候呢，他的儿女正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又有狂风从旷野卷来，击打房屋的四角呢，就把房屋压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来逃脱。约伯听到这一切消息，瞬间他所有的财产儿女呢都没有了。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在地上敬拜神。这时候他反而是敬拜神，他说，我赤身出母胎，也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他这里呢把自己当作已死的人。在这一切事上呢，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的。这时候呢，天上又出现了神和魔鬼撒旦的一个对话。在约伯记二章呢，又记载，神就对撒旦说，你看你现在让我用无故的让我攻击约伯，但是呢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这时候撒旦回答神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这时候呢，神对他说，好吧，他在你的手中，但要保存他的性命。注意，这时候神已经允许撒旦攻击约伯呢到一个更深的程度，前面的程度是要保留他自己不被伤害，现在说他自己呢可以被伤害，只是他的性命不被伤害。撒旦就开始攻击约伯呢，就是他从脚掌到头顶呢都长了这个毒疮。约伯就在炉灰中拿着瓦片刮身体。有一段记载他妻子讲话，他妻子说，你仍然这样纯正吗？你弃掉你的神死了吧。这话原文的意思是说，你不如诅咒你的神，因为他这样的不祝福你，诅咒你，你就诅咒他，因为你诅咒神必然死，你就反正就是死了吧。这时候呢，约伯呢说，你说这话像愚顽的妇人，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注意啊，神并没有把祸平白无故的加在人的身上，只是神在这里面是用约伯他的义的行为呢要击打魔鬼。约伯呢实际上是为神的义而受苦，但是呢约伯却不知道这一切。约伯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持守对神的敬重，他说，我们从神领受福，难道不可以也领受祸吗？圣经记载约伯并不以口犯罪。
这之后约伯朋友去看他，他们都说了什么呢？
约伯有三个朋友呢，听说约伯这个灾难之后呢，就来看他。他们远远的看见他，就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灰尘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呢不说话。在当地的风俗里面，如果有举哀的时候，有人极度伤心的时候呢，你去看他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受伤的人不说话呢，应该是你不要说话，等他先说话。那么他们七天七夜的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话，因为这时候约伯是极其痛苦的。后来呢，约伯呢就开始呢讲话了。约伯就诅咒自己的生日，他说，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胎就气绝呢？我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的心呢胜于求隐藏的珍宝。这时候呢，他一个比较老的朋友叫以利法的，他说，你过去呢 教导很多人，而且呢鼓励很多人敬重神，你现在怎么会这样说话呢？难道你的依靠不是在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纯正吗？你想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呢？正直的人在何处被剪除呢？按我所见，耕种罪孽种毒害的人呢，都要照样的收割。他的意思就是讲，约伯呢，你实际上是有罪了，你是有罪才会今天这个样子。接着他讲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呢，你不可以轻看全能神的管教。这是他第一个年纪最大的朋友给他讲的话。约伯呢，这时候呢，回答他的话说，其实我的烦恼你称一称呢，已经大到了比海沙还重的地步。他说，你说这些话淡而无味，就像鸡蛋清一样的，没有滋味。你说这话能帮助我吗？他说，唯愿我所得所求的，愿神赐给我，就是把我剪除，让我死了算了。我宁可死亡，也胜似呢留我这一身的骨头，而且我的肉已经全部都烂了，我就有一身骨头了，我宁可追求死亡。他说，监察人心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妨？你为何把我当箭靶子，使我自己厌弃我自己的性命呢？
是 后彩虹。
靠着圣灵的大能，哪怕只是给予对方一个微笑或倾听，我们都能给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带来积极的影响。
彼得前书三章八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
接下来他的第二个朋友叫比勒达，他说，你说这个话呢，你口中出狂言要到几时呢？神怎么能会偏离公平呢？全能者怎么会偏离公义呢？他说，神必不丢弃完全的人，也不扶助邪恶的人。约伯回答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神就是一个善恶不分都一样的对待的一个神。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呢，他都灭绝。这时候呢，他又感叹，他说，神呢，为何我出母胎的时候就不让我断气死掉呢？这样我就可以免除现在这么多的痛苦。他第三个朋友又说话了，这个朋友叫索法，他说，你说你自己的道理纯全，你在神面前是洁净的，愿神跟你说话，愿神开口攻击你。你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要少。人若手里面有罪孽呢，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要容非义的住在你的帐篷里面。约伯回答说，你们真是神的子民呐，你们死亡了，这个世界的智慧就没有了。你们讲的这些我都明白，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不是我不如你们。约伯在很难过的情况下讲说，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你们来给人治病呢，反而让人心里面的难过更增加了。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你们的智慧。可见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呢，根本达到了一个非常对立的一个状态。约伯说，人像我这种情况下，人死呢都比活着好。接下来呢，又进入到了他的朋友的第二轮和他的对话。这三个朋友都讲完了，这时候呢，他最年老的朋友叫以利法呢，就开始讲，你废弃敬畏神的义，在神面前阻止敬畏神的心。他说，你的罪孽呢，指教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你用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是你自己的嘴见证你不是。又次谈到他自己的罪，在这里面呢，他还谈到说，恶人一生够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他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他们这样的人呢，必然像葡萄树的葡萄未熟就落下，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就谢。约伯回答他说，你们这样的话我听多了，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空虚的言语有穷尽吗？有什么话惹动你们回答呢？我也能说像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这样的处境，我也会用语言来攻击你们，也能这样向你们摇头叹气。但是呢，我实际上不会这样做，我如果真这样做的话，我是用话来鼓励你们，兼顾你们，用嘴消除你们的忧愁。他说，现在呢，我真是厌倦了，我已经很疲倦了，现在神都抛弃我了，我的朋友也都抛弃我了。第二轮对话的第二个人就是那个比勒达，比勒达又讲说，你的恼怒将自己撕裂，难道大地为你建气，磐石挪开原处吗？这个话的意思说，难道有罪必然受惩罚这样的原则到你约伯这儿就要改变吗？你比别人特别吗？比勒达呢说话真的是没有说对，因为神真的是这次呢，不是约伯的罪，是因为魔鬼和神在面前的一个挑战，使约伯呢处在这样的攻击中。约伯回答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羞耻，你们这样做的话呢，要小心神呢会审判你们。他又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第二轮他的朋友攻击他的时候呢，他说道，但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而且约伯谈到一句很了不起的话，他说，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可见呢，他这时候对神的信心呢，把信心呢，想从人那儿求得安慰的心呢，越来越少，开始转向呢，在神面前呢，在困难中呢，知道其实神才是唯一可以依靠的。这时候呢，他的第三个朋友呢，叫索法呢，又第二次的指责他，这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你这样做的话呢，就是因为你有罪了。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的人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吗？ 他还在自以为意，在说约伯是有罪。约伯呢就回答他们说，你们要仔细听我的话，就算是你们给我的安慰了，你们不要再说话了，听我讲话就算是你们安慰我了。你们讲恶人要受处罚，为什么恶人反而大享受术，势力强盛呢？为什么恶人家的灯永远不熄灭呢？神什么时候发愤怒，把火灾呀、灾难呢分散在恶人家呢？你们回答我的话都是错误的，都是错谬的，怎么能安慰我呢？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不公平，有这么多的恶人好像得到了祝福，怎么解释呢？这时候呢，以利法第三次开始讲话，他说呢，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他就直接指责约伯犯的罪，他说，你曾经呢无故的强取弟兄的衣服为当头，剥去穷寒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也没给他们水喝，也没给他们食物吃，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家，折断婴儿的臂膀，因此有网络环绕你，有恐惧使你惊扰。所以以利法开始责备约伯，他认为约伯具体犯过的一些罪都拿出来了，这是他认为的。第三轮对话中，比勒达也讲话说，这样在神面前人怎么能称义呢？约伯说，无能的人蒙你们是何等的帮助啊，他说你们真伟大呀，你们向无能的人有多少的帮助啊，你们向他们显得这个显出来多大的智慧啊。约伯这时候呢就把心思呢转向了神，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他就开始想，我自己以前曾经多么受尊敬，多么受祝福，但是现在呢，我的光景呢，我的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了。我若被公平的天平称度呢，使神可以知道我是纯正的。到现在为止，是约伯也不承认自己真的是犯了什么罪而受处罚。的确，约伯没有因为犯罪而受处罚，是神使他这样被魔鬼撒旦这样的攻击。约伯说，我现在约伯的话我说完了，我不要说话了。这时候呢，出现了第四个人，叫以利户的，这个人应该是最年轻的一个，他要等这三个人全部讲完，而且讲三轮话之后他才讲话。他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谁都知道你们中间无一人能折服约伯，驳倒他。约伯他说，你不要作声，我将智慧呢告诉你。这个人呢叫以利户的呢，他讲的呢基本上神没有指责他的讲论，他的讲论呢是有一些建树的。他说，约伯的话中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回答，他的罪上又加上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的言语轻慢神。接下来以利户呢又很重要的点了约伯一件事情，说，约伯，你要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你的穹苍。这里面呢指的是你要知道神就像穹苍一样远远的高于你，你不可能像神一样的来去看事情，你没有办法做到。你在容我片时，我就指示你，因我还有话为神说。这时候是神感动他说话。神呢经常呢把我们的过犯指示给我们，叫我们知道呢我们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我们的耳朵呢使我们得教训，吩咐我们呢离开罪恶。这里面谈到一件事情，说人呢只有在难处的时候呢，神是利用这个难处呢来培养教育人，使人达到一个更高的境地，而且打掉人内心的骄傲。因为人很多时候内心的骄傲是没有办法自己知道的，神借着苦难就把苦难人，趁着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这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以利户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神借着苦难呢来让人呢受到很大的恩惠，使人在神面前有属灵的成长。这是他和以前三个朋友都不一样的观点。神呢在最后呢批评了约伯的另外三个朋友，但是呢唯独没有批评以利户。他说，你要谨慎，不可看重罪孽，因为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注意这里面谈到说，当你有苦难的时候呢，你要知道是选择信靠神，而不是去因为苦难呢就把敬畏神的心废掉。神行事呢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有谁像他呢？这里面以利户还谈到一件事情，当在谈神的大能的时候，谈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约伯记36:27-28，他谈到，他说，神呢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了雨，云彩将雨滴下，沛然降雨世人。居然有这么明确的经文呢，就把雨中形成云彩这种科技的现象呢，那么早的就用文字解释出来，这实在可以看到说神只是以利户呢借着苦难呢让人成长的观点。 以利户就最后总结，他说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因此我们在神面前任何时候都不能有骄傲的心，特别是在苦难的时候呢，更不能因为苦难的就放弃了对神的敬畏，选择去犯罪。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约伯的故事，我是主持人何晨星，愿神赐福您。
能力能力圣灵的能力，托付着万有，牵引着我和你，世人不能看清，世人无法明白，这是一种不同